好，我们接着进到民长记第十三章。从十三章到十六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故事，你光看单单看的篇幅就知道。整个民长记内容并不多，那这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篇幅谈这一个人山松。我想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听过这个人，从小看电影或者不同的场合里面有机会认识这一位非常伟大的民长，那主要是他和那个女人德里拉的故事。好，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简单的背景。以色列人进到天主所许诺之地，若苏过把领土分给了十二支派，那么丹他所得的支派呢，那这边有一个叙述啊，在加萨走廊的上方啊，就是在以色列的东南边啊，西南边，对不起，西南边啊，那地中海沿岸一带，那当地当时所居住的居民呢，是所谓的培勒舍特人，是特别强大的人。各位记得，当我们读到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时，天主没有让他们走近路，怕他们一被战败就想要回埃及，因为要经过加萨走廊，要经过这个培勒舍特所占领的地方。那丹这个支派呢，他们没有能力很快的攻占这个地方，因此他们成了当地的居民压迫的对象，他们成了被压迫者，被培勒舍特人压迫，他们一辈子跟这个民族战斗。那么天主也给他们兴起一个领袖，其中山松啊，特别的伟大。很可惜，这山松是特别的嗜好，他对男人没什么兴趣啊，当然不是指同性恋者啊，他是呢特别对这个培勒舍特人女人感兴趣，这是麻烦啊。你知道这故事从古到今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山松是一个强大的战士，勇猛刚强。那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在母胎的怀中，还在母胎中，他就已经发了这个纳齐尔愿，是特别献给上主的人。我们读过这个讲的这个故事啊，很清楚的。那么在整个的户籍记，我们已经读过什么是纳齐尔愿啊。那么户籍记的第六章有讲这个故愿啊，纳齐尔愿。那么山松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神力啊，力大无穷，这个能力跟这个愿是紧密相关的。他因为从小呢，母亲啊，在还在母亲怀中就有这个愿，所以他头发的任意的生长，从来没有剃过头。那么这头发呢，成了他对于天主忠信的记号。啊，几时他头发留在头上，表达他忠于这一个愿，那么天主就给了他特殊的神力。那当头发被剃去的时候呢，就是他毁弃了和天主立的盟约，他自己离开了天主。当然换一个角度说，天主就收走了天主赏给他的神力。好，我们故事从头来看一看山松诞生的故事。第十三章第三节，有一个上主的使者显示给这个山松的母亲啊，他的母亲是长久没有生育的啊。他说，看，你原是个使女，从未生育，但是你要怀孕生子，今后要留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各种不洁的东西都不可以吃。先是指他的母亲。然后呢，他说，看，你将怀孕生子，剃刀不可触及他的头，因为这个孩子从母胎就是献于上主的，他要开始从培勒舍特人的手中拯救以色列。好，这是山松诞生的预言啊，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表达是天主特别的介入啊，天主的能力让山松诞生。那么在他诞生时，上主的使者说了，那这个孩子是特别要属于天主的，献给天主的，那所表达的就是这个纳齐尔愿。我们读这个山松的故事，是一开始是相当的赏心悦目的啊，他年轻英俊强大啊，而且整个人献给天主，那么也是特别信赖天主的。那他的头发呢特别的长啊，有一个献给天主纳齐尔愿的记号，大概也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 你可以想啊，今天的 S4 根本不能比。可以想象他是一个翩翩美男子啊，相当的风趣。那当然是所到之处，这个女性的这个粉丝啊，就是蜂拥而来。那可以想象的，那么这么一个强而有力的特质，也成了他的罗网，也成了他可能软弱的因素。就他呢，慢慢的被女人所缠绕，终于呢陷入这个妇女的困境当中。好，那最后的关键呢，在第十六章啊，我们从故事的叙述慢慢的开始。那么十六章的一开始啊，第一节，好，那么三松呢往加大去啊，他在那里看到一个妓女，就走近了他。有人告诉加大人说三松来到这里，他们就把他围住。中夜派人埋伏在城中，整夜静悄悄地等待他，说等到早晨天亮我们才杀他。好，然后结果呢，三松睡到半夜，他醒来了，就抓紧城门，连两个门框带着门栓一起拔起，放在肩上，飞到赫贝隆对面的山顶上。他一定把人给吓坏了，别人本来想等他那个半夜累死的时候来把他杀了，然后他醒来后力气特别大，连整个的城门的门都拔走了。好，三松的神勇，三松的力大无穷，这边先让大家有个简单的印象，然后接着是非常著名的故事，三松和德里拉。好，这个真正的女主角那么出现了啊。我相信各位都读过这个故事，我们看看这故事的特殊点在哪里啊？第十六章第四节以后呢，他三松啊，在绍勒克平原又爱上一个女人，名叫德里拉。我们看见这是三松的弱点哈，他不仅是人见人爱，他是见人爱人啊，对小姐们特别有兴趣。那我们还记得啊，在户籍记二十五章，以色列子民在史亭地方啊，在史亭地方呢，他们皈依了这个巴尔培奥尔邪神，因为当地有些庙祭嘛啊，对不对？当时我们知道这个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以色列男子呢跟这个摩阿布女子是通奸，这是过去啊，在整个的历史里面，男人们啊特别容易陷入的困境。那今天呢也差不多，你看这个直放的这个社会新闻也是一样，这个悲剧也是一再的发生。那这个情况呢，三松这个弱点让培勒瑟特人的酋长们发现有机可乘。你看第五节怎么叙述的，培勒瑟特酋长就来到德里拉那里，对他说，请你引诱他，看看他这么大的力量从哪里来的，我们怎样能够制胜他，把他捆起制服他，我们每人给你1100两银子，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多的这个费用啊。那这边没有叙述到底有多少个酋长们，不过每个人1100两，非常大的数目。那三松跟德里拉这故事啊，在过去的传统故事中是一样的，有个特色，他的名字就已经展现了一切。这两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有特别的意义啊。希伯来文三松什么意思？我们的圣经已经给了解释，你们看就知道了哈。闪耀的太阳啊，光亮的太阳，光啊，太阳非常光明的。那德里拉呢？当然各位可以猜到了。黑夜，晚上。希伯来文已经展现了整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培勒瑟特人的黑夜就逐渐的侵蚀了以色列闪耀的太阳，这很厉害的，非常厉害。各位，我们前几个月不是这个大陆推行的日全食吗？大概这个经验都要想想看，就是当然是慢慢的，慢慢的，都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连太阳也就被这个黑夜侵蚀掉了。这故事也是一样，有非常长的过程。我们看一看啊，三松自己呢，还以为自己 力大无穷啊，天主特别保护，那么他任意的用。我们看故事怎么样逐渐的发展。首先第一步，德里达他这个女人第一次尝试啊，她问三松啊，第十六章第六节，他三松啊，请你告诉我，你这么大的力量是哪里来的？人怎样才能够把你捆起而制服你？你可以想象这个问题的问法一定不是两个人正经八百的谈话，应该是在调情当中的。哎呀，你告诉我一下怎么样，大概这个样子，对不对？可能他就是玩着他的法辫啊，摸来摸去的说，哎，你跟我讲一下啊，怎么样。他希望呢知道他的秘密。好，第七节呢，三松回答，他说，人如果用七根没有干的心流精神把我捆起，我就像别人一样软弱。于是呢，培勒瑟特人的酋长给他送来了七根未干的心流精神，他便用这些绳子把他捆起。接着，当时有埋伏的人暗藏在他的内室里，德里拉向他喊说，三松，培勒瑟特人来捉了你了。你想想看，他怎么可以把他绑起来啊？那是趁他睡觉的时候嘛。好，他就挣断了流金绳，如同麻绳被火烧断一样。于是人们还不知道他的力量在哪里。我们当然看见了三松玩弄德里拉啊，他欺骗这个在他眼中看一个傻傻的女孩子啊。不过我们知道三松的行为非常危险，为什么呢？这本来应该是秘密，无论如何呢谈都不可以谈的。他现在呢把他当成一个玩弄他怀中女人的一个玩具，一个对象。他把珍贵的事物，天主的盟约，纳齐尔愿啊，当成一个玩具，这是危险的。简单说，这是亵渎神圣。有些事情是不能碰的啊，有些事情是不能冒犯的，有些事情是要绝对的严肃的。因为你任何地方啊，一开那个小门，门就会越开越大啊，这个要非常的小心。那我们还记得吗？这个把这样的东西啊，轻易的把一个神圣重要的事情轻易的就放弃了。过去有最重要的例子是厄沙乌的长子名分，我们跟各位讲个笑话，一碗红豆汤就卖掉了，就是肚子饿。这边是一样，三松呢跟他这个情人调情，就开始拿他这个神圣的愿开了玩笑。好，当然德里拉不是省油的灯啊，第一次不行，来第二次。他第二次，当然我们看见啊，他的语气就越来越，我们说奶啊，撒娇的味道越来越强，对不对？他看了、第六章第十节，他看你戏弄我，你对我说谎啊，如今请你告诉我，怎样才能够捆绑你？三松回答说，人如果用没有用过的新绳子把我捆起，我就像别人一样的软弱。结果呢，相同的事又发生一次啊，第十六章十二节，德里拉就试试看啊，把他捆起来了，拿着新绳把他捆起，对他喊说，三松，培勒瑟特人来捉你了。当时仍有埋伏的人暗藏在内室里，但他挣断了手背上的绳子，好像一根丝线一样。好，这个女人对三松继续的纠缠不清啊，要求三松讲出他的秘密，到底哪来的神力？第十三节，他又问三松，到现在你仍然戏弄我，你对我说谎，你告诉我，人怎样才能捆绑你？三松回答他说，你如果把我头上的七条发辫和织布机的金线编在一起，然后用木橛钉住，我就像别人一样的软弱。我们看见啊，这个三松当然还是在欺骗嘛，但是呢，他在戏弄德里拉的过程当中，他的话已经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靠近秘密了。这是我们讲的那个贱啊，温水煮青蛙啊，自以为呢是在煮别人啊，自以为自己是煮青蛙，其实自己是那只青蛙。这是三松的故事 他在慢慢的，他内心就已经接近了真正的秘密。三松已经提到了啊，他的神力跟头发有关。好，但是呢，这毕竟还不是真实的秘密，因此事情又发生了相同的结果。三松第三次逃脱，第十六章第十四节这么说：德里拉使三松睡着了，然后把他头发的七条发辫跟织布的金线编在一起，再用木橛定住。你看啊，这个三松还睡得很熟，是不是？盯着盯着还没有醒过来，然后三松啊，快起来！裴勒瑟特人来捉你了。他从梦中醒来，把织布机的木橛连织布机金线都拔了出来，一定很得意，一定很得意啊！到现在你们是赖我没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德里拉怎么办呢？他继续不气馁，他继续在使用，那么使用什么真正的法宝？你说女人的最高明的招数就是她继续的撒娇。哎呀，你心里没有我，想起邓丽君没有？你心里根本没有我。德里拉告诉三松啊，十六章十五节，你心里既然没有我，你怎么能说你爱我呢？你已经三次的戏弄了我，还没有告诉我你这么大的力量从哪里来的。德里拉天天用话逼三松，催他，使他精神苦恼的要死，要死啊！结果呢，三松把一切全都透露给他。三松说：“剃刀从未接触过我的头，因为我在母胎时就是献给天主的。人如果剃去了我的头发，我的力量就离开了我，我就像众人一样的软弱。”三松终于泄露了他真正的秘密，如果人剃去他的头发，他就会失去力量。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剃去头发表达的是他放弃了对天主所许的愿，他不肯对天主继续保持忠信，因此呢，他自己放弃了天主的祝福，他失去了天主给他的神力。那这故事让我们发现啊，三松为了德里拉，为这个女人，居然放弃了自己对于天主所许的愿，放弃自己应该永远对天主保持忠信，只为了很短暂对这一个女人表达自己的忠实，说爱她了哈，爱她，这是悲剧。这是我们这篇所看的真正的悲剧。好，结果呢，那么第十六章十八节真正的悲剧就发生了。德里拉一看见他把心中的一切都透露了，就打发人召叫裴勒瑟特酋长来说，这一次你们来吧，因为他已经把心中一切都全都透露给了我了，很有信心啊。然后呢，结果是裴勒瑟特人酋长就手中带着银子来到德里拉那，你看已经带着金钱来付回来付款了，已经知道一定要成功的。德里拉使三松睡在自己的漆上，又叫来一个人剃去他头上的七条发辫，他就开始软弱无力，他的力量就渐渐的离开了他。好，一切都准备好了，悲剧就发生了。他说：三松，裴勒瑟特人来捉你了。三松从梦中醒来，心想这一次和前几次一样，我一挣扎就可以脱身。他却不知道上主已经离弃了他。你看这个是最悲惨的，他不知道上主已经离弃了他，非常的哀伤的故事。那么继续的悲剧当然是越来越严重。第二十一节，裴勒瑟特人就把他抓住，剜去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锁了他，让他在监狱里面推磨，但是他的头发在剃了以后渐渐的长起来。所以三松成了一个在监狱当中日日夜夜推磨的奴隶。 这十三生的命运。这时候谁看着他都不爱了，一个瞎子，秃头，慢慢长头发，怎么办呢？我们看这个三生的故事啊，是真的是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悲惨的，因为呢，三生自己泄露了天主的秘密啊，天主跟他的秘密，天主跟他盟约的秘密，三生放弃那七个愿，放弃了对天主的忠信，就招致这个结果。而且在他这个结果发生时，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他不知道天主的力量慢慢的离开了他。这你们容忍我对这个修道人再讲几句话，其实对教我们是一样，我们的神修是这样子的，慢慢就不知不觉就脱离神修了。如果今天的祈祷啊，我这边对这个如果有本堂神父的话，因为工作太忙哈、我日课没有好好念，或者是跟一般的教友们的来往啊，没有小心注意了基本的分寸，没有注意到，一不小心你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连三松这么强大的人啊，真的是如此啊！就是我们没有人一开始就放弃我们的圣愿的，不会的，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那三松的故事看见了吗？他是每一次他很得意。他根本就从来没有反省过他跟这一个女人来往的过程有什么地方不正常，他没有反省，他根本没有时间反省，他很忙，对，忙着交女朋友，很忙的。那一样，我们的生命是一样，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我就跟教我们说， 跟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修道的同伴，我们说在我们的修道的过程里面，就追寻天主的路上，我们如果没有忠实的每天那个最，我是真的讲最最低限度那个祈祷，那个没有忠实的话，就完了，就结束了。而且我们今天教会马上要到了重大庆典了，就是11月21号，是不是？马上到了那个重大庆典。如果我们可以开始为了那个重大庆典开始每天有半小时一小时认真的祈祷，我想是最好的庆典方式。庆典当然要做。一个重大的事件值得纪念，鼓励民心，当然要做。但真正的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真教会生活里面真正成长的动力，让我们每个人跟天主发生关系，像三松一样跟天主有一个盟约，跟天主有一个愿，那我们忠实，你放心，天主一定忠实的。那只有我们自己放弃愿，三松是自己放弃的，他自己许诺了，自己泄露了这个秘密，不遵守自己曾经所做的许诺，头发被剪掉怎么办？当然就遭遇这个悲惨的命运。好，故事没有结束，因为呢，三松的头发还在慢慢的长。那真正的结尾在16章23节，那么叙述了这个三松的复仇的故事，从23节到结尾。那么三松呢，他头发慢慢的长了出来，长出来以后呢，那么当在一个重大的场合里面，重大庆典当中，他发现了天主的神力回复到他身上，他把这个大殿的柱子就扯断了。他说他那一次所杀的人胜过他一生所杀的人。那么头发慢慢的长出来，我们也可以这么想，他在监狱里面推磨，他没有驴子可以调情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回来面对自己。哎，不得不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里面，他回到跟天主的关系当中。那么这个头发的慢慢长，就是表达的是悔改啊，他重新的回到天主内。那么也表达，当他愿意皈依天主时，天主就重新的加强他，他开始有力量。那最后呢，以当时的伦理，他当然是报复，所以天主让他有一个非常我们说这个快意人心的报复，让他自己满意。这真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那么讲述培勒瑟特人的黑夜如何就遮蔽了以色列人的太阳。那我刚才跟各位讲了一点点的神修的反省是一样的，我们的信仰经验是一样的，就是如果回忆一下，我拿这个修会人当例子，因为容易有这个反应，就是有这个，因为我们在发愿的经验，发大愿的时候，你看 我们现在八大院那个场合大的不得了，对不对？巴不得把全世界都请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太过火了，我就觉得让你原谅我。那是那么隆重的场合里面，那么真的是回去以后要每天要去祭奠啊，记得这么多人来支持我，那我该每天更深的寻求上主的支持了，这很容易的。可是我们常常被那个场合就骗了啊！我自己差不多了，又是经验到那个发完运以后好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哎呀，礼物看不完，哇，礼物要算三天啊，不得了，真的。我当然没那么好的人缘了哈，朋友没那么多，礼物没那么多。我们那时候很好吧？我们那时候我记得跟你讲，我发大愿的时候，1987年，我们还是算是相当传统啊。这个有红包对不对？红包当然就是给院长了，没问题，给神师的。我们是方济会的，没问题，给方济会了。礼物呢？方济会，我们弟兄们一起拍礼物，哎呀，好开心！这个我要，这个我要，就分光了。我自己还没看到你就分光了。我们当时我们有8个修士们，七个修士一起入会嘛，我们当时是很多同伴，所以每个人发给大家开始看，这个不错，刚好我可以就拿走了。是，好，大家是弟兄嘛，有什么好争的呢？唉，好，我当然这个是当笑话讲，我这重点是我们以后怎么样坚持我们的圣招，以后怎么坚持，就是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面真正的一点一滴的继续的坚持。好，那么接着我们回到迷长记故事里面，第17章第18章是附录一些小故事，我们就不用在这边多费唇舌了。那我们知道在第17章第6集就已经开始说了，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君王，个人都任意行事嘛，这样的话反复的重复了那么4次，到最后结尾也是如此结尾的。所以说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做自以为对的事，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不寻求天主的旨意。有时候我们自以为对的刚好也是真正对的，有时候我们自以为对的却是恰好相反天主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想，我们就是简单举例，在堂区里面的一些小的争执啊，对不对？大家都自以为对嘛，我相信了，不然就不用争了。我自以为错就不用争了，都自以为对。那自以为对的时候怎么办？要问天主认为对不对？我再一次跟各位提醒，我们读那么久就问的故事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争执为什么会争执？最大的原因是我们都目无天主。我们不把天主请进来跟我们一起看事情，所以两个人吵着这个你死我活的，长期就吵完话办一个活动分裂一次。我这样讲比较过分，但是大概差不多，对不对？你们会笑，你们知道大概差不多是这种经验，那让人看真的心痛，真的心痛。神父也帮不上忙，在这个时候就长期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个时刻你跟这个地方自己可能受了伤，千万不要离开堂区啊。受伤的时候特别需要天主，想想山松啊，在监狱里面推磨，他是想到天主的，这不要自己折磨自己去远离天主，这最笨的最失去神修的做法，好不好？迷长记我们这样结束了，我们接着看一个小小的作品，是卢德传。我相信各位可能很多也听过这个故事，没有看过没关系，你们过来回去再补看也好。非常短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故事？因为它直接的按照我们的圣经的安排，就在民长记之后，但是按照这个圣经经文的叙述也说了嘛，卢德传的故事发生在民长时期里面的，很清楚的。民长记的结尾是那时以色列没有君王，个人都任意行事。那卢德传呢，在这里呢，我们会发现他是怎么样被安排进入这个叙述当中的。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刚刚讲过的民长记啊，民长记他讲述的内容是天主的子民进到了克拉罕地，天主许诺之地，以色列人现在在那边生活，他所生活的同伴啊，当时的已经在那边生活的人，他们是多神信仰的。所以以色列呢，现在他们加入这个区域，他们活在多神信仰的民族当中。天主事先给了警告，叫他们小心 只应该崇拜唯一的真神。天主给他们一个毁灭律，要杀尽一切当地的人，为的是怕他们去跟外邦的神明通奸。可是以色列子民却真的犯了天主所担忧的事，一再的做上主眼中视为恶的事，他们放弃了天主，背叛了天主，去崇拜外邦虚假的神。他们的行为是违反了天主的召教，背叛了天主给他们的期望。这是民长记的故事。那卢德传是非常有趣的，它是非常短小的作品。他讲的故事是什么？是这里面有一个女子，一个外邦女子，她反而进到一个相信唯一神的民族里面，她也崇拜这个唯一神的这个真神。我们看怎么发展的。首先是人物的介绍，一开始介绍一家人，这家人家长叫做厄里莫勒克，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主是国王，我的主是国王。好，这个他的妻子拉奥米，有两个儿子马赫龙跟基勒雍，他们住在白冷，你知道白冷多重要，白冷人多重要。他们住在白冷，那么一开始他们在民长时期生活啊，罗德传第一章叙述的，在民长时期这一家人呢居住在白冷，当时呢发生了饥荒，他们就远离家园，希望去外地寻找一个新的生活可能性。他们到了约旦河东方的摩阿布平原地区。我们记得以色列子民曾经在旷野里面流浪时经过这个地方，他们到了约旦河东边摩阿布的地区，然后呢搬在那边居住。好，在那边居住呢，当时呢他们给他们两个儿子都娶了妻子，那么接着悲剧就发生了，这个家长去世了，大儿子去世了，二儿子也去世了，都去世了。那么现在呢是寡妇带着两个还没有孩子的小寡妇，一个老寡妇带着两个小寡妇，那么怎么办？现在这个拉奥米真的是万念俱灰，想回家吧。他大概听说在家乡里面还有至少还有一些亲朋好友嘛，可以照顾他。同时呢，家乡现在饥荒大概已经过去了，他希望回家。他回家就非常大方的，很大方的，他打发两个媳妇儿回去。我说大方，他可以带走的，按照当轮他就带走，他你们回家吧，重新另外嫁吧，另外嫁。好，当时呢，他的两个媳妇儿，一个呢就决定了，这个奥尔帕就决定回家了，卢德呢就求他的婆婆不要让他走，好，我们先看拉米怎么说。拉米说：“你们去吧，各自回娘家去。”卢德传第一章第八节，你们去各自回娘家去，愿上主恩待你们，如同你们带了死者，恩待了死者和我一样。就是表示说这两个是好媳妇了，因为对他的这个先生和公公都很好，对他的婆婆现在也很好。愿上主赐你们在新的夫家里各得安身，愿天主赏你们一个新的美好姻缘跟新的投靠之处。于是呢，他们就拉奥米就吻别他们他们两个就放声大哭奥尔帕回家了，卢德呢就是求他的婆婆不要让他走不要赶他走。那么第一章十六节这么说，卢德说：请你不要逼我离开你而不跟你去，你到哪里去我也到那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埋在那里，若不是死使我与你分离，愿上主罚我，重重的罚我。看这话多感人啊，非常感动的一句话啊。那我先找个笑话，这个话在欧洲啊，很多人拿来当做这个婚姻的誓词。我曾经在德国，我在念书时，我帮忙他们就是主持过一次婚姻啊。我听这句话说，哎呦，我说这个怎么在这边用啊？我前面想，因为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帮他们先准备这个婚礼过，他们就选了，就照他们的做。他在里面啊， 就选这段经文来念了哈，就当做读经一念。我说哎呦，我说这是两个寡妇的对话，你们所以哈，我们在跟各位讲这个救恩故事嘛，就跟各位提供整个圣经的脉络嘛，就常常注意脉络，注意脉络啊，不要断章取义。我也是跟各位分享了好多次，我们现在的那个读经祈祷，如果只用主日的弥撒经文，不看上下文的话，很危险，很危险的，就是望文生义啊，断章取义，很容易的。这是个经典例子啊，这是经典例子。两个寡妇的话变成了婚姻里面的事，变成太太或者先生彼此许诺的话，当然内容还是可以了，反正稍微要做点说明，做点解释。他的话应该是非常美的一句话，这样子。好，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边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情节，奴德的表现刚好是和整个以色列民族相反的。他还不太明白以色列的信仰时，他只是按着单纯的善良风俗，他就愿意跟着婆婆回去啊。当然在那个时候自然就跟着婆婆接受了婆婆的信仰。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民长记的故事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整个民族不断的背叛一直对他们守约施恩的真神，召叫他们离开奴役之地的真天主。这些人呢却去崇拜了外邦神明。但是同时呢，在卢德的故事，我们看见一个摩阿布女子，一个外邦女子，她选择了跟随的婆婆，意思是说她选择了跟随唯一的真天主，她回到了侍奉唯一真神的地方，回到了白冷城。白冷放在心上，白冷非常重要的地方。好，那么接着故事大家看过就知道，非常有趣。他们为了讨生活，两个寡妇日子不好过，当然怎么样，要靠乞讨。那么卢德就开始去拾穗，去麦田里捡拾麦穗啊，捡拾麦穗，他的基本的生活。那么这个他只是很单纯的为了要养活他跟他的婆婆，他去麦田里面捡拾麦穗，那他的这个善良的孝心呢，却让他得到一个美好的生命结局。看到没有，按着良心做绝对有好的结局的。他得到好的姻缘，他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先生。那故事是这样子，他在麦田当中遇到了这个麦田的主人，主人是波阿次。这个波阿次呢刚好跟他们是亲戚，按照犹太的法律啊，如果说这个婚姻里面先生去世了，这个婚姻没有孩子的话，那么这个先生的近亲有权利，几乎是有义务了，要娶这个妻子，帮这一个过世的这个男人留后。我们中国的话了，要让这个香烟能够延续下去一样的。那么这是勒未记25章39到55节的，如果各位愿意看可以回去查看一下哈，勒未记25章39到55节的叙述啊。如果人成了奴隶，那么按照不同的权利，人们可以，他的亲戚可以赎回这个人或财产，重新得到自由。如果人啊死了丈夫，那么怎么样能够得到后代，在勒未记有非常好的叙述。好，奴德呢他出去打麦子啊，捡拾麦穗。那波阿次呢也听说了他的亲戚回来了，他也知道这个是个好女子，感动人心的一个故事，他让他在特别好的情境里面那么捡拾麦穗，卢德收获很多，回家告诉婆婆，婆婆一看他就明白了，这个婆婆就设了一个计啊，一个美好的计，帮他的媳妇找了一个好的姻缘。那是好故事啊，我说婆媳之间有好故事的对不对？那个媳妇对婆婆好，婆婆呢也对媳妇好。那么接着就是，他就告诉了这个呢是一个好的机会，他设计让波阿次娶了卢德。好，真的，后来波阿次就赎回了卢德，那么娶了卢德为妻。他们两个结了婚以后呢，生下儿子叫奥贝德，奥贝德生了约瑟，约瑟生了大卫。我们知道嘛，波阿次的母亲是谁？上礼拜刚讲过的拉哈布，对不对？拉哈布上礼拜讲过，今天就忘记，让我有点心痛让我有点心痛。 这是很清楚的故事。在这样的一个叙述里面，我们知道整个的故事讲什么。卢德呢，因为他自己的忠信啊，他对婚姻的忠信，对婆母的忠信，对婚约的忠信，他就成了耶稣的族谱当中闪耀的明星，对不对？耶稣的族谱里面几位女人，卢德是其中之一啊，非常美的、非常感人的小故事。我这么讲，当然各位你们很难去真正体略哈、啊，体会它的内容，请各位回家好好读一读啊。我只是跟各位讲，在这样的情境里面，在这个脉络当中读《卢德传》是最恰当的。你可以明白整个故事的对比，以色列子民怎么过日子，外邦的一个女子怎么样过日子。那么最后我们知道整个的故事给我们一个非常美的教导，天主呢愿意一切人进入他的盟约家庭之中，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让了一个外邦女子进来了。拉哈布是例子，卢德也是例子。那么天主愿意一切人进入他的救援当中，这卢德传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故事。那这故事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体验到天主的眷顾，天真的眷爱一切的人。一个简单的结语，当卢德去麦田里面捡拾麦穗，本来只是很简单的善尽媳妇的责任啊，作为媳妇儿，她要养活自己，要养活她的婆母，她根本就没想到啊，就在这个麦田里面这么短短的可能几分钟的时间，几公尺的距离，她就碰见她的真命天子。她想不到的，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啊，这么简单的一个行动，那么她的生命呢成了数千年来里面人人不断传颂的故事。还有这个米勒的画嘛，不是吗？十岁多美的故事。那这故事呢也就是今天一切基督徒都要向他感谢的。我们刚才提过了米德扬的那个基德宏，他的故事是一样的，在打麦田里面打麦子。我们下个礼拜要看的故事，达卫在羊群里面放羊的故事，我们永远不会明白天主的计划，我们猜不到的，我们猜不到，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只能够从这些历史里面得到一些经验，得到一些教训。我们看见了，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些故事绝对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天主的召教可以在今天，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先生妻子或孩子身上发生。谁也不知道，我们今天就是在赞美称颂卢德啊，美丽的不得了的故事，一起八百年后我们当中有人成为故事，让别人不断的讲，当然可能呢，八百年后我们可能有人就被在教会内公开的列品，成为圣人，成为人们呼求代祷的对象。我们不用妄自菲薄，可能性是一定有的，问题就在我愿不愿意开始认真的努力的去经验一直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天主。我能不能够开始去经验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贵人，我们能不能够去变成我们邻人的贵人，这是关键。好，我们就这么结束了《民长记》跟《卢德传》的故事。那么当时没有君王，人人都任意行事，都在期待君王。我们在下面的故事里面，《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跟《记下》就会看见天主要赏赐以色列人国王。我们也会看见，在《撒母耳记》里面看见先知开始出场。在历史里面先知开始有好多的故事要一一的登上台面，我们怀着心情啊，感恩的心情，等待的心情，我们一起继续的阅读，继续的祈祷。我们现在先一起做今天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民长记的故事，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从民长记的循环叙述当中得到教训，帮助我们能够时刻对自己反省，避免陷入罪恶，是帮助我们在陷入罪恶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警醒，回头投奔你，接受你的救援。请你帮助我们对你赏赐的盟约保持忠信，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伟大的儒德，忠于生活中的善良传统，忠于信仰中的一切宝贵教导。请你帮助我们成为台湾地区，成为全球华人信仰的见证者。我们这么求你，因着主耶稣的名，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那个最后要跟各位就是再提醒一下，我们会停三次的课，因为我下个星期要去这个美国一趟哈，所以我们在12月应该是5号吧，我们5号我们继续上课好吗？是要进到撒母耳记啊，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我们到了第10讲了，我们已经经过了5个救恩历史阶段，几乎一半了，好不好？祝各位有一个美快乐的假期，我们放寒假，放秋假好吗？再见，天主保佑。